谁想贾母因为看了宝钗来了啊，贾母很喜欢宝钗，觉得她稳重和平啊，就是她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稳定的，然后永远不发脾气，那喜怒不形于色的，那么跟林黛玉他们不太一样，所以贾母很疼她，觉得她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到他们家来过的第一个生日，她所以就捐资20两。这个捐资就是说她出了20两，拿了20两银子出来给凤姐说，哎，你去办个酒席来给她过生日。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凤姐拿到这个20两银子的时候就开始调侃贾母，就开她的玩笑，可这里面就是撒娇。所以你也完全可以看到凤姐在不同人的面前她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啊，她可以非常凶狠，她可以非常精明，可是她在贾母面前她又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撒娇，然后逗那个贾母开心的，那把这20两银子交给凤姐，叫她置办酒戏啊，就是请外汇啊来做菜，然后请演几台戏来看这样。那凤姐就凑去就笑着说，哎呀，一个老祖宗啊，他们都叫贾母叫老祖宗，就说给孩子们过生日嘛，不拘怎么样，谁还敢争啊？意思说你要过给他过好一点，过不好有什么关系，还要办什么酒戏？那既然你要请喝酒吃饭要看戏，就高兴要热闹，你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20两银子。好，你注意霉烂就是意思说我看不起了，就是这什么嘛，20两银子干嘛，那请外汇什么。所以这当然是开玩笑，因为他知道贾母有钱的要命，贾母根本不在乎这个钱。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很有趣，就是他用这个方法打趣贾母，贾母特别开心，就是那种有一种亲情的快乐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发现做人这个东西的微妙你非常难把握，就是你在贾母这种人面前，一个一生富贵的这种一品夫人，你要讲她多有钱富贵奉承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凤姐这个时候在挖苦她说，哎，你干嘛啊，你拿出这20两霉烂的银子给我能够干嘛啊，然后这么小气，她在挖苦她的时候她反而开心的要命，因为一辈子没有人敢跟她讲这个话，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的懂事其实是在对人的了解，所以他绝对没有客观规矩的。所以有些人笨笨的就去跑到这种人面前去奉承拍马屁，结果人家根本没感觉。可是凤姐在这里，她就是她知道贾母你要用这个方法去挖苦她，她才开心啊。所以你要找出这霉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西，这意思还叫我赔上吗？她意思说，好，你叫我去办外汇看请戏，那这20两哪里够，我还要私下帮你赔进去啊，就是你那么有钱，我这么没有钱，你还要我赔。那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他说你真的就是出不起也算了，你看你家里面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好，这里面讲的贾母乐得要命，就是那个老人家老太太就是私自藏很多私房钱的，就是一箱一箱的钱，金元宝银元宝，而且儿子都做大官的嘛，都是孝敬他，然后没事就是给他送东西的。所以当然王熙凤知道贾母床底下一箱一箱的金元宝银元宝，所以他就在挖苦他说，你干嘛拿个20两银子出来，够干什么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人对人非常，就是普通人如果讲这个话贾母可能会生气的，可是凤姐在这个节骨眼上讲的时候，贾母会哈哈大笑，觉得好玩的不得了，就是逗他乐的意思。他说你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乐啃我们。好，乐啃这两个字其实《红楼梦》里面很多非常好的白话，你可以去理解乐这个字，比如说我们皮带叫乐，对不对？如果你饿了你就把皮带再勒紧一点，你再饿了你再勒紧一点，你们一直没有东西吃你就一直勒皮带，那啃是什么？啃那个鸡骨头，一直啃啃到没有肉了。那乐啃这两个字就是两个最白话的字，两个动词在讲说你就在我们身上一直剥削啊，就是给我20两银子，到时候我还要赔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看的时候不太知道《红楼梦》里面乐啃这两个字完全是白话里面常常用的啊，就是说哎呀，我把自己这个都已经勒死了，那饿到这个样子，其实就是皮带越勒越紧越勒越紧，那啃就是啃鸡骨头的啃啊，这两个乐啃。那么所以其实这些白话有时候在文字的书写上啊，常常会有不同的误读的现象，就是我们有时候用口字边的啃，有时候用手字边的啃，那么常常你会觉得古代的这木刻版的这种书有时候传达的不准确啊，乐啃。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用白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语言，语言是没有字的，是我们听到一个语言以后我们自己去用汉字去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常常会有这个误读的现象。 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在古代的小说里，《水浒传》也是如此，有很多是有因无次，然后是作者自己去造出来的字。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字不能够计较的，它一定是怎么写法啊 ？le ken 这两个字，那我宁可用声音说啊，在我们现在的语言当中 ，le 皮带啃鸡骨头，那 le ken 其实它是有音的，有音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它就会传达出一个意象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写小说的人，我想文学上你会创造出词汇啊，创造出字。记不记得上一回里面讲贾琏活动？那我们说这个是在词典里查不出来的词汇。可是你又觉得传神的不得了啊，就是用两个字去传达他的那个动作之类的感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王熙凤就笑贾母说：“你只是乐啃我们。”那举眼看一看，他说：“你看一看身边谁不是儿女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女儿啊，都是你的亲人。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好，这种话大胆到普通人真的不敢讲，因为上五台山是讲他上西天的意思，死掉的意思。所以你就是留了一大堆东西，我们知道你就是疼宝玉，所有东西将来就是留给宝玉的，那都舍不得花，那就在拼命的刻薄我们，那么把钱都留给宝玉。那这个也说到贾母的心坎上，因为贾母真的就是疼宝玉。所以凤姐在这里的挖苦全部就是逗那个贾母笑的啊，就是讲到恰到好处。那你试试看，这种话如果是别人讲，可能贾母气得要死的啊，又讲他要上西天，又讲他这个小气。可是贾母在这里听到心里面都很开心，那就是凤姐懂得把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他那些兄弟只留与他啊，我们如今虽不配使啊，就是我们不配花你这个钱，也别太苦了我们。那你这个二十两够久的还是够细的？你是够我们去请外汇吗？还是够请那个演戏的人？说得满屋里都笑了，那贾母也笑了。那贾母笑了，她说：“你们听听这个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个猴儿啊？”她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啊。”就是王熙凤是孙媳妇，孙辈的媳妇。那贾母的媳妇是王夫人，她说：“连你婆婆王夫人她都不敢跟我犟嘴，你还跟我帮帮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语言上的东西。我们说硬帮帮，帮帮的就你老是跟我在这边冲啊，跟我辩嘴，然后跟我作对。那这个帮帮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写成帮忙的帮也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白话文学里面很多尤其小说里的东西特别要注意它的语言的活泼性啊，那个语言的活泼性往往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你先有文字那个小说一定不好看的啊，一定不好看。比如说在台湾今天可能表现一个客家语的活泼，表现一个闽南语的活泼，它都应该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那你硬是先有文字的时候，他的那个就传达不出来了啊！你看到黄春明写一个《兰阳平原的白梅》，如果他在那边先有我们今天汉字的语言，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这个电视台的主播在讲话了，而不是一个兰阳平原的一个低下层的一个妓女？所以那里面就是因为他先有语言，就是那些人讲话语言会有身份性，会代表他的身份，然后再为那个语言找到汉字。所以有时候你读那种好的小说，你会觉得哎，这个字好奇怪，这个字好像不太对，可是在语言上你又可以理解啊，你又可以理解。所以所有写的好的小说，它尤其跟方言性有关的时候，它都会有这种活泼的语言出来。那《红楼梦》虽然是因为它以北方的这个方言为主，所以邦邦的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还不难理解。其实台湾我觉得小说特别难写，是因为语言很复杂啊，语言非常复杂。比如说如果你认识一个卑南族的一个老太太，她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有时候里面会夹日语的，然后她的发音也很奇怪的，她跟闽南客语的那个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要传达借那个语言传达出她的身份，你就要去揣摩啊，你也揣摩。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包含着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有些小说觉得读得怪怪的，就是哎，这个人怎么讲话这么文绉绉起来，根本不像这个人的这个身份了。那当然这个小说就不好看啊，就会失败。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在这里他讲的说你也跟我帮帮的，那这两个字非常切题完全是那个老太太的那个语言。那这种字眼林黛玉大概不太会用，贾政也不太会用啊，就官场有官场的语言，林黛玉也有林黛玉的语言，可这个就是老太太语言，就你跟我帮帮的这样。那凤姐就笑了说我婆婆也是一样啊，你讲我婆婆，我婆婆是王夫人，她是 宝玉的亲母亲，她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出去诉冤，你们都是一起在疼宝玉的。所以其实他们都在点出说，这些人都爱宝玉啊，都在疼宝玉，那他们好像受到了委屈，那到时候我犟嘴，那说着又引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所以贾母身边永远离不开凤姐，凤姐永远挖苦她，调侃她，可是她最疼就是凤姐，因为一生富贵荣华的这个贵夫人，她到晚年的时候，她就希望有一个孙子辈跟她闹一闹，那你太正经严肃她都不会喜欢的。好，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种人就是一辈子做富贵荣华的夫人，然后她一辈子都很紧张，其实她也做过媳妇，她做媳妇的时候也都是严严肃肃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她觉得晚年了可以放松了，就是我们叫承欢膝下，那如果你承欢膝下的孙子每一个都严肃的要死，你大概晚年没什么好玩，那幸好有个凤姐在那边闹来闹去，所以他就疼凤姐疼得不得了这样。